益州的雍凯是图谋造反呢、啊。他找来了两个好友，一个是岳西太守高定，一个是臧科太守朱褒啊。这不是四个郡吗？只是永昌太守王抗没来。雍凯就把自己这个造反的想法啊，跟高定和朱褒都说了。高定、朱褒不放心呢、啊，说咱们这么点人哪行啊？不要紧，我已经啊骗得了南王孟获的相信，他要起大兵10万来帮着咱们。话没说完，有人来报说南王已经起兵了。哎呦，雍凯吓了一跳，别介，什么叫别介？先别让南王动兵啊！可我们这儿还没商量好呢，这四郡呢、啊？这不是这儿才坐着仨人吗？还缺一个郡呢。这永昌王抗他说什么他也不反，他要不反呢，我就得把他杀了，把这永昌夺过来。潘苞一听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去给送信儿去啊。哎，不用。雍凯想，对了，你哪能送信儿？干脆我呀给南王写封书信得了，让他呀先稳当点儿，先别动兵，因为我要做他的马前向导官，我们这几个都可以称其为是他的向导。这向导不和，那南王怎么办呢？他不得为难呢？这说往东，那说往北，他带领着十几万大军，他知道往哪边杀呀？哎，这是个办法。他刷刷刷亲笔啊，就给南王孟获写了一封信，派人给送了去了。高定和朱褒这么一看，我说仁兄，您这造反有把握没把握？这什么话呢？我跟你们俩人商量这么半天，怎么能说没把握呢？就是说您为什么挑这么个时机造反呢？哈哈，雍凯一咧嘴，我说二位，难为你们还称是一郡太守呢，泄气吧，都给我。怎么了？你想想，这时候不反什么时候反呢？现在这机会多难得呀，先主刘备刚死，幼主刘禅登基了，他是个小娃娃呀，西川是民心不服啊。再说了，刘备活着的时候，夷陵大战让人家东吴给杀了一个落花流水，现在西川是元气大伤，这蜀国呀没什么主意了，他兵将也不多了，这时候不反这机会就没了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可但是刚才我可跟您说过了，这位诸葛丞相是治蜀有方，海我知道他再怎么能治理，咱不给他容功夫啊。哎，甭说别的了，这么着得了，这王抗怎么办？再给他写封书信，看王抗他同不同意跟咱们一起反，然后咱们答应给他分毛裂土，封他当王子，行不行？是个办法。信写了去了，人家王抗咔咔咔几把把的信给撕了，根本不跟他们干。哎呦，雍凯一听，这还了得，来抓打，先别让南王孟获动兵，咱们先把这永昌取过来，把王抗杀了，谁让他当这绊脚石了？对，高定、朱褒他们这几个人就出了兵了。王抗这个人还真了不起，对西蜀是忠心耿耿啊。他和他手下的战将吕凯两个人呢、啊，昼夜巡守城头，他们把全城的百姓全都发动起来了，黎民百姓和当地这些军校一条心，死守永昌。呵，上至八旬老叟，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，都上了城了。哼，你还别说呀，真应了那句话了，大家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呐。怎么呢？就这么一来不是吗？你别看雍凯带着好几万人马，就没把这永昌取下来。守永昌的副将吕凯提醒王抗，你赶快给丞相写信吧，雍凯已经反了。对，王抗连夜派人 把这封书信就送往成都。诸葛丞相接到这信这么一看，捻然沉吟半晌，诸葛亮点了点头，怎么回事？丞相已经料定了，雍凯呀、啊、是个祸害，他是早晚必反。瞧见了没有，他要当国王了。这个雍凯最阴险的就是他不应该去挑拨南王孟获呀，去欺骗人家孟获，根本西蜀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说让人家男人呢交多少斗这个玛瑙，还有什么奇珍异宝、木料药材，反正这么说吧，都是世间稀有的东西。西蜀多着说过这样的话呀，这雍凯这不明明是挑拨吗？就是他有反心，因为他自称我呀要继承汉室，因为我是个汉人，我就要当这国君，做这皇帝。现在不是三国吗？最好挤出一国来归我，成四国。按现在的话来说呀，他这是闹独立，这家伙真凶啊，现在已经起兵兵攻永昌了。丞相诸葛亮能不动气吗？第二天一早，丞相上朝面君，一见刘禅，诸葛亮上本了。陛下，现在四郡之中以雍凯为首的已经谋反了，他们是早有反心，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。就是这么长时间呢、啊、这四郡这一带压根没踏实过，就是不断的闹事儿啊。现在呢，老臣我想亲自带兵去平定四郡，平定南人呢、啊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这个四郡呢、啊、占西蜀几乎是一大片土地，这地方总闹事儿，后方不安定，将来我怎么能够北屠曹丕呀、啊、就是说我没法进兵中原呢、啊、因为你这后门总闹事儿，这哪能行呢？必须得把家里头弄得踏踏实实的，哎，四脚落地，平平稳稳，你是出征啊远征啊是怎么着全行了。诸葛亮把这想法这么一说，刘禅听了这会儿微微的把眉头一皱，哎呀，相父啊，东有孙权，北有曹丕啊，相父现在要领兵离开镇宫去平定四郡，这如果孙权和曹丕进兵，朕何以当之呢？就是说您走了，那我可怎么办呢？哦，诸葛亮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，陛下不必担心，咱们已经和东吴讲和了，西蜀东吴又一次的结好，以老臣我来看，孙权不会动武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老臣已经派李严镇守在白帝城，此人足能抵挡东吴的陆逊。说句道家的话，就是退一万步，孙权即使翻了脸想从咱的西川峡口进兵，他也进不来，我做了防备。那么曹丕呢？曹丕心败，锐气大伤，他不是两次征伐东吴吗？他都没讨得便宜去，最近这次呢更惨，所以曹丕啊心里头挺窝火。为什么？第一次他准备调动五路人马来攻打咱的西川，可这五路人马呢，哎，寸步也没有能够得进呢、啊、全都回去了。随后他又亲自领着兵打人家江东，也没讨了什么好处，是损兵折将。如今这个曹丕他没有这个勇气，也没这个实力来远征咱的西川，再说他要打咱们必须兵进汉中， 老臣已经派马超将军在汉中镇守，万无一失，唯恐啊还不周到，老臣我派关兴、张苞镇守成都。陛下，成都万无一失，待老臣奏凯回朝之后，我好统兵北屠中原，一统天下。等着我把这四郡平定完喽，回过头来咱好去打曹丕。刘禅这么一听啊，挺高兴。哦，相父安排的很周到，朕年幼无知，一切听从相父安排。那就是说您怎么安排就怎么办吧。就在这时，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个人，哎呀，且慢，怎么丞相要亲自统兵平定四郡，去征南人？不可呀，不可。怎么回事？不行。哎呦，有些人呢、啊、听了这几句话很高兴啊。怎么呢？本来这些人听说丞相要亲自领兵离开成都，去攻打四郡之中的这个雍凯去，这些人心里头都不得同意，但是呢没好意思言语。可这位啊，啊，挺身而出，他阻拦住了。哎呦，丞相诸葛亮一看，这是谁呀、啊？不是旁人，谏议大夫王连呐、啊。王连走到诸葛亮的跟前，拱手施礼：“丞相，使不得呀。”王大夫，怎么见得呢？哎呀，说雍凯是个什么人物？不过是区区一将，即便他在四郡拨弄是非，挑动南人，以及他搬动了南王孟获，但是我觉得雍凯也不过是借选之计，终不能成其大患。就像长个小疖子、哎、小疤瘌似的，那不算个什么事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说用不着丞相您动千军之去前往四郡，您应该派一员大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，您去吧的。哦，丞相点了点头，明白王连这是好意，就是说呀，您这个身份，您是西蜀国的丞相，千斤重担都在您的肩上，您可是举足轻重啊。现在您不能率领三军到阵前去作战去了，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，那还了得呀，那使黎民百姓以及西川国君上上下下大失所望，说什么您也不能去，这是好意。这诸葛亮懂啊。王大夫不必担心，先主三顾之后，我曾经跟随先主南征北战多年，就是说这个仗啊我没少打。哦，王连点了点头，丞相神机妙算，熟读兵书战策，决胜千里之外，人所敬服，您的本事我们都知道，不过这一次我为什么要拦阻您不让您去，还有个原因，不是说我担心您在两军作战会怎么样，您要知道您去征讨的这四郡呢、啊、大多是不毛之地，一丈之乡啊，有的地方是寸草都不生，有的地方的山岚瘴气那可厉害呀、啊、你都看不见形状，你想在这坐会儿歇会儿躺会儿睡这么一会儿小觉吧，哼，再待会儿您看过去了，怎么回事？中了山岚瘴气了。还有的走着走着头一晕眼一花就趴下了，您说那多悬呐、啊！所以王连呐、啊、死白咧拦着，他不让诸葛亮亲自去。诸葛亮告诉王连呐、啊：“王大夫，你说的这话呀，我全都明白。你这是为我好， 不要让我轻易离开成都举兵征伐，但是有一样，我不去不行啊。我也明知道派一员上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，也能呢拒敌这个南王孟获，但是有一样，派谁去我都不放心呢。啊，王连一听糊涂了，丞相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您经常派兵打仗，怎么能派出去兵将您倒不放心了呢？哎，王大夫，此去征讨四郡不是其他地方可比呀，这个地方不好打，要是光打雍凯那还好办，因为还有南王孟获在内，必须呢我亲自去，好刚柔相济。我呀能打则打，不能打我还要暗伏着，要见机行事啊，既有硬的横的，也得有柔的软的。你一味去杀冲啊杀呀，千军万马这光顾往前冲，什么也不论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或者呢你光带着兵去的，到那儿也不敢打也不敢动，这也不行。所以谁能掌握好这个火候啊？为了这个我才亲自去。哦，王连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，看来呢丞相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啊，所以是这样，最好还是让别人去。哦，诸葛亮苦笑一声，王大夫你就不必劝阻了。散朝之后，丞相传令让蒋琬、费祎为长史，董厥、樊建为院使，赵云、魏延为大将。为什么诸葛亮急急忙忙的从阳平关把赵云调回来了？就是为了去征讨四郡，让王平、张翼为副将，派马谡镇守成都，哎，协助这关兴、张苞啊。仲文武呢在成都城外设宴给丞相饯行啊，幼主刘禅亲自来给饯行嘱咐丞相一番，相父一路上要多加小心，互相嘱咐几句吧。等着把这酒喝完了之后送驾回去，诸葛亮要上马了，一看在身边站着一个人，谁呀？马谡，马又长啊。他干嘛呀？他送诸葛丞相，送了一程又一程啊，送出好远嘞，他还不回去。嗯，诸葛丞相只得把马勒住了。有常，丞相不用送了吧，你可以回去了。这个丞相，末将想再送您一程。看来马谡对诸葛亮真有感情啊。是啊，看今天这个样子呢，不单单是个感情问题，可能马谡还有什么心事。有常，丞相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这个马谡打了个词儿，不错，我是有几句话要说，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哎，你我在一起多年了，有话只管讲在当面，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呢？你就说嘛。丞相，我觉得您这次领兵去平定四郡，征讨南王孟获，不知道丞相用什么样的战策，就是说您打算怎么打呢？哦，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，有常，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个才一程一程的相送我，我正想要问问你以何等战策为上，你说我该怎么打呢？丞相， 您恕我冒言呐、啊，我马谡斗胆了，我提醒丞相您一句，此次征南，丞相应该以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，不知丞相尊意如何？呵，一番话说的诸葛亮非常高兴啊，他用那个样的眼神看着马谡，什么眼神呢？爱慕，很喜欢这员将啊。马谡这个人呐、啊，很有才学呀。不过这时候诸葛亮心一动，心动什么呢？他想起白帝城先主刘备托孤那句话来了，曾经告诉过诸葛亮说，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，终无大用，你千万不要重用他。这句话今天看来呢，先主随时那么一说，诸葛亮想啊，马谡这个人是真有本领啊，就这番话谁说得出来啊，人家有点真才实学。看来呢，诸葛亮看人是一分为二啊，那就以后再说吧。诸葛丞相告诉马谡，你的话我全都记下了，你要好好的扶保圣驾，守好成都。马谡和诸葛丞相打马扬鞭，在中途分手了。诸葛亮亲统大军30万，浩浩荡荡就奔这四郡杀来了。探视马就报给了这个雍凯，雍凯这么一听，吧唧把酒杯扔地下了。怎么回事？紧张的。什么？诸葛亮来了，亲自来的，麻烦了，快快干什么呀？赶快把那珠包高定给我请来。当时是擂鼓巨匠，他脸都白了，他把刚才接到探报事情跟这些人这么一说，还没等这高定珠包说什么，怒恼高定手下一位副将大喝一声，齐帅听了啊，齐帅不是正想要取成都生擒诸葛孔明吗？现在孔明他自己送上门来，末将不才，愿讨一令，生擒孔明来见齐帅交令啊。好家伙，要吃人。哎呦，此位可是鼎鼎大名啊，悍将恶患。呵，听说他胯下骑着一匹青鬃卷毛兽，手里头提着的那叫开山棒，开山狼牙棒，与众不同啊，此人力大无比，他要活擒诸葛亮，来到这会儿交令。雍凯一看高定手下有这样的猛将，我还怕什么呀？好，我就给你一支令箭，带领5000精兵，此一战你可要多加小心，料也无妨啊。他叫唤着就把那令箭接过去了，这恶患带着人就走了。诸葛丞相呢，带领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走着呢，有人来禀报，启禀丞相，在军前有一小将求见。嗯，诸葛亮一愣，行军的同时怎么有人要见我呢？可曾问过他姓字名谁？启禀丞相，此人姓关名索，乃是汉寿亭侯关羽将军的三公子。哦，诸葛亮这么一听，怎么关公的三儿子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？当时把手中令旗这么一摆，军马暂时在这儿休息片刻，扎住营寨，待关索来见。关索见诸葛亮识大礼，这才说明自己的来意。原来荆州失败之后，关索带了伤了，他住在鲍家庄，就是他外婆家，在那儿休养身体。 总想给父亲报仇，重取荆州，可是总也没得这机会，这伤势也没好，最近伤势也好了，听说伯父刘备已经替父亲把仇报了，把杀害父亲的人全都杀了，他正想要到成都，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丞相诸葛亮。哎，诸葛丞相感慨一番呢、啊，怎么呢？看见了关索，想起了汉寿亭侯关云长。当时一方面诸葛亮写表表奏幼主刘禅，另一方面就封派这个关索呀为先锋官，随我一同南征。然后又起兵了，走不多远有人来报说，对面有一支人马拦住了我军的去路。什么人？说只见那大道旗上写着一个恶字。哦，诸葛亮这么一听，这是什么人呢？有人赶快过来禀报说，此人呢是高定手下的一员偏将，十分勇猛，他叫恶患。他说出大话来了。什么大话？要不好意思往下说了。诸葛亮一听，哎，你说呀，要生擒丞相您。哦，诸葛亮笑，怎么这人口气可真不小啊？谁去会会他呀？我愿讨令。魏延、魏文长。魏延领令之后，带领三千人马杀出来了，啪一下，两阵队员对面门旗这么一分，哇，恶患就杀到阵前来了。他轻松手下来了，我这么一叫唤，魏延左手摁住铁骨梁，右手提着大刀往对面这么一看，啊，哎呦，把魏延吓得一哆嗦。怎么回事？魏延的胆儿不小，您想想，那是西蜀的一员猛将啊，这些年跟随先主刘备南征北战，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，什么样的武将没会过？今儿个这恶患愣把魏延吓一跳。为什么呢？这人长得太寒碜了，在寒碜堆里头再也找不着他这么寒碜的了。就这恶患跳起马往这一站，身高过丈，那脑袋长得跟那头后头大架冬瓜一样，那张脸呐、啊，两个色儿，上半拉煞黄煞黄，下半拉煞白煞白的，是花脚的眉，那眉毛一个穴一个圈，一个圈一个穴的，是斜插入鬓，那俩眼珠子在眼眶的外边努努着，黑眼珠黄焦焦，白眼珠青须须的，那叫金睛蝶豹。再瞧那鼻子，没鼻梁子，广一鼻子头，平地起了个小山包啊，这张嘴撑得起是火盆大口，锯齿獠牙，死于唇外，两耳往前扇风，跟小扑扇似的，压耳毫毛啊，像排比相仿，扎里扎沙的。那头发在阳光下这么一照啊，是红色的，头戴赤金盔，身穿黄金甲，内衬绿征袍，大红中衣，脚下五彩虎头战靴，胯下骑着卷毛青鬃兽。这马奇怪，从这个马的鬃毛一直到马尾巴，那毛全都卷卷着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哪儿这么一匹马让他给逃回来，手里头提着开山狼牙棒120斤沉，说话跟打雷一样。两个人互通名姓，啪往前这么一催马，魏延举刀就劈，就听啪咔啷这么一声，哎呦，震得魏延两臂发麻呀，啪啪啪啪啪往后退了这么几步，马往后一退，他拖起刀来这么一看，刀刃啊卷了。魏延大喝一声，不好，他是伯马，就败。